这个启示，明白你的心意，如何我们跟你的关系更拉近。所以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或者在我们信主的道路上，更加明白你永远在我们的身边，你时常扶着我们，带着我们走每一步。也求主时常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时常警惕我们自己，爱主，听主，让主来带领。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首先我要说，如何摸着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在这么多年里面所得到的一些启示。当然这些都是来自芝婷所写的这本书，就是《人与神》这本书。那么把圣经里面的人物有先后次序的，把每一卷书最具代表性的70个人物与神的关系，以及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以及旨意，精简扼要的启示显明出来。其中旧约总共有48个人，新约总共有22个人，那么在整本书里面总共就收集了70位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的代表人物。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神的关系之中，我们能够看见神，能够听见神，摸着神，领会神，以及认识神，使我们能够明白以及遵行神的旨意，一生因此而蒙福。人若立自尊做他的旨意行，就必然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的，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翰福音7:17说。那么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要包括永远的旨意，也有特别的旨意，更加有许可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是神一定会完成的，例如对整个人类的救恩，在神来说是没有时间。当从亚当夏娃的时候一开始，神已经有这个计划，是神一定要完成。怎么样去完成？那么我们看过这几千年来神所做的，我们就知道。特别的旨意是神呼召少数人去完成，好像摩西啊、大卫啊、我们的先知啊，以及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等等。那么神是呼召每一个不同的人去完成，因为神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要有其他的同工一起工作。其实我们就是神的同工。许可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是暂时以及神许可的。其实许可的旨意就是永远的旨意跟特别的旨意中间的一个小插曲。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啊，立扫罗为王啊，增加西西家王15年的寿命等等，这是因为人不遵从神的旨意，不有自己的旨意，所以神的许可的旨意就让你去，这不是最美的。但是神很疼我们，因为神时常记得一点，就是我们要记得一点，神给了我们自由权，神不剥夺我们的自由权。因为我们的自由权，神说我就给你吧，但这不会影响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是不是拖长了呢？没有，就好像出埃及记这样，40年需要走这么久吗？我们都知道不需要走这么久，但结果呢，他们还是到迦南地区。这就叫做许可的旨意。凡是不出于神的，即使是做对的事、做善的事，就是不遵行神的旨意。主说，这些都是作恶的人，主不认识他们， 他们也不能够进天国。马太福音七章21-23节都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靠着自己，哎呀，做一些对的东西啊，我觉得我对神做件事应该神会怜悯我，看得见，不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扫罗就是没有等到撒母耳就自己去献祭，他不等啊，他自己要去做。也可以看到他不遵行神的话，没有杀尽所有的亚玛利人，这是就是悖逆的罪啊！因为他觉得说，我可以做一些比较好，他自己认为是对的，但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这种问题呢？就是自以为是，这个问题就是自以为是，就是觉得我要这样子做，是因为我觉得我比神厉害一点哈。其实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这样。所以拼命是胜于献祭，很多时候听见吗？
听见，
听得见
啊，因为我的电脑突然间发生故障啊。清楚啊，好，你们回一下就知道。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啊，我觉得神好像看不见我要做的，要做的比神要交代我做的多一点，比他聪明一点点，就好像这个扫罗不把这个亚玛利人杀完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自以为是。要如何摸着神的心意呢？一，要有神的话。那以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经历，那知廷会跟我们对照我们所经历过的在圣经里面的章节，哪一个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对照。这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经历，我希望这也是能够跟大家分享说，以后我们遇到什么事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从里面找出来，看神对件事情怎么看，我怎么做。因为传道书都说嘛，天下没有新鲜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摸不着神，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也就是说读经读得不够，你不知道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面，在我们列祖里面都已经彰显出来，而且在旧约里面是神直接跟我们说话，他通过先知直接跟我们说话。那么这些话语这么珍贵，我们真的是要用心去听。有神的话是什么？这是奉献。这个奉献我要讲的是跟大家知道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以下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时候我们在纽约参加一个特会，在特会的过程中，你都知道在北美举行什么特会都是他们主办当局自己要去筹备这些募款或者是奉献，所以他在特会中间他就打了一个 PowerPoint， 就是一个幻灯片出来告诉我们，哦，他们这次这个特会耗资多少钱，总共募款有多少钱，奉献多少钱，还欠多少钱。当他这个PowerPoint 这个投影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嘿，你要奉献。他说好啊，要多少？这个数字出来，嘣，吓了我一跳。我是很痛的，这个数字是会痛，但是马上我就想到说，奉献不会痛就没有得到神的喜悦，奉献会痛才是神真正要的。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奉献痛不痛啊？痛到心里面去的。那个穷妇人奉献了两个铜板，痛不痛啊？当然痛，但是在圣经里面耶稣就点他的名字说出来了，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痛是神要的，这个 痛了之后神才会给你祝福。那我听了之后就心里不跳，我怎么办？好了，大会完了之后我们就去吃饭，那时候已经九点多钟了，就到一个小餐馆去吃饭。吃完饭，吃饭的过程中我就跟志廷说，哎，刚才大会里面的时候神要我奉献了，你应该奉献。我说是，我想要奉献。你知道不知道神要我奉献多少？我就告诉他这个数目，是这个数目很大，我知道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有什么办法？神要啊，你得给啊。那说好吧，既然肢体也认同啊，好吧，吃了饭，我们两个人是吃点心了，晚上宵夜不肯吃多，十多块账单来了十多块，我就摸了一个20块钱放在那个托盘里面，就是付钱的 plate 里面。我们钞票是平放下去，我就看到上面有一个字体，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神叫我奉献的数字。你想这种情况真不真啊？你还可以说不真吗？是神要这个奉献到我付钱的时候还在这个钱上面写明这个数字。我就马上给志廷看，我的毛孔都竖立了，我说我们所做的一些神都听见了。那么这个情况呢，也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是认同的时候，神就会阿门。那当然这件事情过后，我们就知道奉献，我们就静悄悄，我们都没有讲，到现在我也没有告诉你说奉献给谁，奉献的数字没有，因为我们左手做事不给右手知道，这是神说的。因为我们的来的祝福是从上面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奉献。奉献完了，我们都经常会看见某一个人奉献了，就弄一个很大的支票啊，奉献500啊、5000啊，就叫记者来拍个相片、登个报纸。不行，我们不能。我们的做法就是要完全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做事不让人知道，所有的荣耀都归神。那这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呢？我们都这样子做，因为当你奉献出来给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不会来感谢你，但是他知道这是来自神的，他只有感谢主。阿们。所以我们经历过的很多次，我们也做了很多次，我们明白一点，我们这样子做是神最喜悦的。那当我们奉献完了之后，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要求一件事情要跟神更接近，要听到神给我们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要进食祷告。所以我们有感动了，我们那个时候在求神给我们个启示，我们就夫妻两个人进食了21天，每一天只吃面包，以防胃酸过多。那么在这段期间真正祷告进食21天的过程中，我们要求的东西很多，因为我们有一个拦阻，前面不能通了，我们要神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近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跟神更接近，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因为我们近视就没有肉体的需要，那么每天就是安静的下来就祷告，祷告读经，祷告祷告读经，夫妻对话的时候都天天谈着神的话，圣经里面的话，看圣经里面神有跟我们的列祖说过什么，跟我们的目前的生活对得上吗？进食并不是威胁神要跟神交换条件，只是说我要有更洁净的心思想跟意念，因此我能够听得见更明白神的心意。接着我们就要听到神的话，我们要有感动，要有来自神的话，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听到神的话呢？读经，所有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听不见神的话是因为我们读经不够，或者是我们的亮光不够，不明白神的话。好像我们圣经已经读了好几遍， 但是每一次来到这一个章节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经历，同一句话所得到的就不同了。每一次我们都感恩，真的是神的话是活的，然后就祷告。祷告是要跟神交通，让神知道我们得着多少。就好像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老板会给我们开会，开会要我们报告你的业绩如何啊？其实老板不知道吗？你业绩多少都有数字嘛，但是你还得一一的跟他说明，因为老板要知道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从我们的祷告中间，神知道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然神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祷告是神要我们自己，哎，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你到底你知道不知道你跟我的关系有多好。祷告的意思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能够听到神的话了。当我们完成了读经跟祷告之后，我们就会领会到神的话。
读经呢，是神跟我们说话。我们要摸着神的旨意呢，首先要有神的话。要听见神的话，就要读经。圣经是神给他的儿女们，也就是给我们的家书，也是一本天书。提摩太后书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是圣灵透过40几位作者经历了几千年才完成的。其中有摩西，有士师，有君王，有先知，有使徒，有医生等等。每个人所撰写的只有一个中心和一个主角，那就是耶稣基督。前呼后应，一气呵成，贯穿了整本圣经，共有66卷书，却如同一个人撰写的。我们的人生以及这个宇宙天地万物所有一切的答案都在这本书里，所以我们不需要怀疑这本书的权威性。圣经既然是神写给我们的天书，任何时候当我们打开它阅读它的时候，就是神在跟我们说话。祷告呢，就是我们跟神说话，读经是神跟我们说话，那么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耶利米书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祷告是天国的语言，神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祷告也是神给他的儿女们最大的权柄。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就像鱼跟水一样，鱼一旦离开水就不能活命。我们多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没有能力。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呢，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呢？因为神看重祷告的人。诗篇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神是公义圣洁的，我们里面若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人事物或心思意志情感，都要带到神的面前对付干净，使我们的仇敌撒旦没有办法控告我们，拦阻我们的祷告。所以人如果不对，祷告也没有用。我们先要成为一个对的人，能够毫无亏欠地站在神的面前祷告，才能蒙神垂听。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能听见神的话，我们还要要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有一对能听的耳朵。以赛亚书说，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诗篇也说，爱神顺从的人呢，神要开通他的耳朵。关键呢，就是要爱神和顺从神，才能听见神的话。当我们很爱神的时候，一定能听见他的声音。 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在人群中说话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能分辨出那是他的声音，因为我们很爱他，也很熟悉他。撒母耳小的时候呢，神在夜里四次呼唤过他，他都听见了，因为向着神他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所以一点点声音他都能听见。但是约伯就听不见神的声音了。约伯记说，神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人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呢印在人的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但是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神透过梦向人说话，但是约伯因为他自以为意，所以他听不见神的声音。同样的是说了两次，但是呢，大卫是个爱神认识神且合神心意的君王。诗篇说大卫两次都听见神说话，他听见神说什么呢？他听见神说能力慈爱都属乎神，所以呢，大卫一生都坚定的依靠仰望神。
第二点就是圣灵的带领。什么叫圣灵的带领？那我们要搬家，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得着的就是要搬家。你进食之后，我们夫妻有同样的感觉，要搬家了，因为那个阻挡令到我们不能够往前走。那时候我们住在纽约，要搬家，那我就那天我又感动，我就跑到志廷的书房去，哎，我这个感动是我们需要搬家。他说我也有啊。那搬家是怎么样呢？目的地在哪里？不约而同的我们都说从纽约搬到南加州的洛杉矶去。这就是我们得着了，祷告了21天之后，那自己的印证我们已经就有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圣灵的带领嘛，这个时候要看我们怎么圣灵带领，因为要搬家不是容易的，有许多事情要做，不敢自己乱动，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叫求证，还要祷告。那祷告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因为你要搬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我们有一大堆东西要处理。第一，我们有房子要卖掉它。第二，我的工作在纽约，我们搬到洛杉矶去怎么办？第三，孩子的学校是当时的名校，特殊的三大高中有第二名校 Brownstein，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名校啊。孩子会不会呱呱叫啊？要把他从纽约，哎，那十多岁啊，十几岁那时候十。
十五岁
，那个时候他一大堆朋友，打球的朋友在 Brownstein， 哎呦，我们怎么办？只要跟他讲，他会杀了我们了。嗯，在美国经常为孩子杀了父母嘛，对不对？一开口讲错，我们都担心了，怎么办？这些都要神来了，卖房子也要神呐，我的工作也要神了，我怎么去找人，对不对？孩子读名校要搬到那边去。到那边是什么学校我们都不知道，这些都是要靠神去处理。所以但是我们有做吗？什么都没做，我们等圣灵，我们就一直在祷告等圣灵。
如何摸着神心意？除了要有神的话，还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神的旨意呢，必须用神的方法才能做，我们为自己打算多呢，神就做得少。寻求神旨意是为了要去遵行。我们刚才读过约翰福音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先要立志遵行，才能晓得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若是选择性的只体贴自己的心意，我们喜欢的我们才遵行，不喜欢的我们就不遵行，那么神也不能借着我们成就他的旨意。除此之外呢，还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常常说在侍奉神，忙东忙西，忙很多的事工，但如果没有真正的舍己，将身体献上，我们根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侍奉。因为献的都是凡火，都是凭着自己的肉体在侍奉，就好像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凡火，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结果有火从神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所以真正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我们的全人灵魂体都要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情感要完全的悔改爱主，我们的意志要照主的意思，我们的心思也要完全被主来得着。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才能真正的来服侍主。
第三点就是环境的印证。好了，要卖房子，我们就找教会一个姐妹做房地产的，跟她说我们要把房子卖了。这个姐妹来到说，那个时候是2007年，二房贷最惨的时候，就所有的房地产是一落千丈。那么她就打开那个multi listing 给我们看，你看房子6个月了8个月了还在电脑上都不能够动，你卖什么房子？ Wrong timing， 不对，这个时机不对，不应该卖。我说不行啊姐妹，我们要卖啊，你想办法卖，锁匙给你，好，我们做个祷告，卖不卖是神的事，不关你的事，你赚佣金就好了。他听得很奇怪，为什么呢？我们就告诉把锁匙交给他，就让他去卖呗。然后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就到佛罗里达去度假一个星期啊，心中要有平安啊。怎么这个平安？我可以告诉你，这平安不是第一次到来，我们现在经历过许多事情发生，我们都稳如泰山啊。我们都知道主跟我们同在，很多事情我们都非常平安的相对一件事情。我这边打个岔，我在医院躺了40天，医生都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病，但是我跟志金两个人心中平安的不得了。许多弟兄姐妹来看了我，都觉得是你的日期有限，甚至有些人要到台湾去度假，还偷偷在门缝里来看我们。我交代他们不能够看，他们怕回来的时候看不到我。但是40天过后，一切恢复正常，但是在这40天里面，我们心中平安的不得了，这种平安是有钱都买不到。好，回来这边，就我们一家人就去佛罗里达了，不管他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一个星期之后，房子我们回来，有3个人抢着要，竞争的要，而且价钱好得不得了。你看这多奇怪，连我们卖的时候那个 manager 都说，怎么可能你们会卖到这样的价钱。我说我指指天，我说他是老板，他要卖多少是他决定。 OK， 第三点，我的工作怎么办？我又不认识人在洛杉矶，我就打电话给我的business partner，我就告诉他，哎，我现在要搬到加州去，哎，你到加州去正好，你就去加州做我们的加州的 regional director， 一句话罢了，你知道吗？我的工作就搞定了。学校呢？啊，这个时候就最惨，因为那个时候是7、8月的时候，暑假嘛，哈，暑假的时候都没有人，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麻烦。志廷的妹妹还告诉我，哎，你们应该去先去那边看看呐、思明应该先去那边看看。我说不，一切都是主会在前面带。我们就打个电话去，我们的孩子在网上就找到了一间学校，他所要的就是那个区域里面最好的 top， 最好的高中学校，他告诉我爹地我要这间学校，好了，我就找电话打去那间学校，刚好他们是暑假没人听，我就留言，留言过后两个小时后他们就打回来告诉我，我就告诉他说情况如此，我们打算会到加州去，他说哦不要紧，我给你这个电话，到时候你来之前你就打电话给这个人，他就跟你安排一切，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就拿了他的电话，什么东西都没做，也没有预先去加州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学校，完全没有，就完全是信靠，因为我们心中非常平安，一点慌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就准备了，房子卖了嘛，那个时候对不对？工作有了嘛，学校也有下落，这些是圣灵在做嘛，圣灵在带领，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都全部给安排好了啊。那么家私就叫运输公司先运过去，然后我们直接就开车过去。
要摸着神的心意呢，除了要有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带领，还有就是要有环境的印证。基甸呢也有两次的印证，就是羊毛在禾场上，或是干的或是湿的。当神要基甸去攻打米甸人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基甸就提醒神他是马拿西支派最贫穷最微小的亚比以谢族的人，如果神真正要用他，求神给他两次的印证，第一次是羊毛在禾场上有露水，其他的地方都是干的，第二次就正好相反，羊毛是干的，其他的地方都有露水，果然呢，神就给了他很清楚的印证。基甸呢并不是没有信心，而是他很谨慎小心，要跟米甸人战争是非同小可的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要确定这个事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自己。另外一个印证是西西家王病得医治，日影后退十度。西西家王病得要死，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他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痛哭向神祷告，求神纪念他在神眼中所行一切善的事情。于是呢，神就加增了西西家15年的寿命。西西家跟神要一个兆头，就是向前进的这个日影能够往后退10度。果然日影就后退了10度，这是神给西西家的印证。
肢体的印证也是很重要。那我们就到了洛杉矶，但是你要知道，到洛杉矶我们没有一个落脚地方，因为我们在洛杉矶没有找房子，我们就这样子去，有谁会这样子做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看你们都知道，我们就傻傻的好像他这样去了。我们去到洛杉矶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中间还有停几天嘛，我们大概开了4天的车，我们没有开快，中间一路停就停，开了四天的车。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找这个给电话我们的这个人打电话给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第一先要把学校给搞妥嘛哈。就先打电话给他说，好，你现在呢？我已经到洛杉矶，好，你过来，我就过去。他给了一张卡片，我一看，我吓了一跳，原来他是 the district director， 就是那个区域学校的总监，意思说在那个区里面，他是把所有的学校都是他管的。那我就知道啊，这个是天使了。其实我们不认识他了哈，其实过后这个人也没有继续跟我们联系。所以我说有时候天使是时常会出现，他不是长着翅膀啪啪啪啪这样来的，可能在你身边就有一个天使也不一定啊。所以每一分钟我们要很小心，神会差派一个人来，他就是他差派来的天使。结果他告诉我们怎么，我就告诉他，我说对不起，我们来这边还没有房子，也不知道住哪里，但是这间学校我们知道在美国，你没有住在这间学校旁边或者那个区里面，孩子是不能够去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现在落脚这样的，我还没有住，我先见你啊。说好，在这个学校大概2个 block 就有一个 hotel 叫做 days in， 你就先去 days in 住下去，然后告诉那个 hotel 的 manager， 叫他写一封信给你，你会在这边住一个月，你就拿了这封信就到那个学校去，明天你就可以去了，就到那个学校去，这是我的卡片，你就告诉他你的孩子要进来这间学校，假如有任何问题叫那边的校长跟那边的 Dean 打电话给我。啊，这个天使好厉害哦，我都不知道他的权柄有这么大。那好，谢谢谢谢，我们就走了，就到 hotel 去跟这个 hotel 说你写一封信，hotel manager 说你跟我住一个月好得不得了嘛，对不对啊？那我就先付一个礼拜的租金先付给他，然后他很高兴，那么我就隔天我就拿了他这个卡片一起去，就把我孩子带去，去到校长二话都不说，一讲名字他就知道原来这个哪个已经预先跟他们讲了。我这个 Dean 很喜欢我们的孩子，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说哎 ，He's good， we want him， 就在那个学校里面读了。那么你看这个神的安排是多厉害，他能够把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中，把我们所有的困难都解决了。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啊，不在这个 hotel 里面，我们大概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在学校的隔壁一个 apartment 就租到他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公寓啊，孩子走路就能够上学，而且每天我们在家里都听得到学校敲铃的声音。以前下雪天在纽约需要6点钟就起床啊，你知道吗？在整个过程之中呢，我们非常的平安。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孩子那个时候14、15岁，他学校这么多孩子，从头到尾他学校的朋友这么多，他也没有吵。那么后来我们在加州住了2、3年之后，孩子有一天我们跟他对话，他才说起来，他说Dad 跟 Mom， 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叫我来，我心中多伤啊，我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我要重新把我的朋友群重新建立。但是感谢主，这些都是很平安，孩子能够进到最好的学区，我们到洛杉矶去没有落脚的地方，但是神都安排我们。那么我们的经历跟看见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年的确实的经历以及看见和神有许多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包括这7本书连的英文书在那8本书，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只能够说都是神的恩典。假如不是我们听从神的话从纽约搬过来，我们今天没有这7本书。当然不是我们搬过来自己就开始写书，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跟大家要分享的，不懂得几次才能够跟你们分享，就是我是得了一场要命的重病之后，神再一次的启示，这是第二次了，就告诉我们说出去跟大家分享。而且知廷因为他是个作家，在他来说是举手之劳，可以做得到，辛苦就是每一年一本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人与神这本书里面所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其他的书都会接触到一些家庭的、人事的、职场的、跟神的关系的。那么这些都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把我们的生命给破碎了，让我们经过一个很大的苦难之后，神让我们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出来，把它带出来给大家了。
要摸着神的心意，要有神的话、圣灵的带领、环境的印证，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要有肢体的印证。保罗呢，在大马士革遇见主，主打发门徒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保罗因为遇见主，他的眼睛马上就瞎了3天，神其实可以动动手指头一切就都搞定了，但是神呢，偏偏要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保罗的身上，保罗才能看见，就是要肢体做见证，神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巴拿巴去大树找保罗，一起在安提阿教会服事，也是有肢体的印证。保罗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以后，他也不敢贸贸然行事，他先去阿拉伯的旷野3年，单单的亲近神。他并没有立刻去找主的门徒彼得、约翰他们。之后呢，他又回去他的家乡大树。许多年以后呢，神才差派巴拿巴去大树找保罗。有了肢体的印证以后呢，保罗才和巴拿巴一起在安提阿的教会服事，后来才有很多次的巡回布道。另一个肢体的印证是彼得，在哥尼流家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彼得看见异象，圣灵向他说有3个人会来找他，果然如此。后来彼得也带了几个约帕的弟兄同他去哥尼流的家里，有许多肢体都同时见证了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神从来不会把所有的恩赐给一个人，他要我们肢体彼此配搭，彼此相爱，好彰显他的荣耀，完成他的旨意。
结论是什么呢？当我们要如何摸着神的心，我们所得到的结论跟我们所经历过的总结就是：第一，要有神的话；第二，让圣灵带领，自己不要贸贸然走在神的前面，靠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知识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因为我们到底是人，其实神一直在等的是等我们，不是我们在等神。第三，要环境的印证，就是要很警惕的去看整个环境如何，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走到哪里，做到哪里。第四，就是肢体的印证。因为肢体的印证很重要，为什么呢？假如肢体之中有哪一个不喜悦，这是不对的。这个平安跟肢体的印证是在一起的。那么肢体都喜欢啊，或者是说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喜欢的话，因为神最重要是和睦相处嘛啊。假如有任何一方面都觉得不妥当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做，因为时间还没到。这四点呢，缺一不可。出于神的呢，心中必定有平安喜乐，没有惧怕。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所得到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出自神的，神就把这个平安给你。当我们领会到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怕的，没有惧怕的。我们的生活中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会领会到这种感觉。那就是意思说，我们时常把神摆在第一位。那么因为有神的同在，他要负一切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在这件事情上去做，神要我们完成他的事情。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在这里。假如各位对要知道更多，有这本书想要知道这本书里面的东西，就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ptlconnection.com。 假如要跟我们联系，可以用 info@ptlconnection.com email 给我们。好吧，好了，完了。